但是通常说呢，这个所成就的这个智慧啊，所成就的无分的智慧还是有微法。这个智慧是你自己用功修行有的，你原来是没有智慧的，原来是没有智慧的。有个禅师，我曾经说过，禅师啊是说啊，生死中有佛啊，如果生死中没有佛，这个生死就不能成立的。一个这是一个禅师的见解。另外一个禅师说，生死中要是有佛的话，就是我们希望分别心里面有佛，有佛的话就不迷惑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这个众生会迷惑呢？这是个问题，你怎么解释？你解释我听听。所以这上面说是啊，全性作证，证无别证，就是原来的这本性这样子，就是这样证，一点没有新的东西。但这样讲啊，有一个好处呢，就是啊，我们这个生死凡夫啊，我曾经说过哈，生死凡夫观他是观身不净，观受之苦啊，这实质显示都不是好东西啊，感觉到很可怜的。但是说是一念心里面有佛性呢，哎呀，我有佛性，心里面会欢喜的，这也是有这么点好处。阿弥陀佛，我这样说好像不恭敬，不过我们要认真的去学习佛法呢。当然呢，我们的动根因你不能去揣测这个力根因的境界啊，不能那么说的哈。诸位如藏此显虚空，而虚空原非藏此。这上面把这个无念无作非修非证啊，都解释完了。这以下呢，解释这个不利诸位而自重罪哈。诸位就是深浅的位次，就像什么是呢？像藏词，如藏词显虚空，就是在这个虚空里边呢，用藏词去量，量到这地方有100丈，再进过去有1000丈，就这样量哈。这样子呢，这就叫做位次，在地狱虚空就是地狱地。地狱的这个修行人呢，气证了地狱地的时候啊，因为你智慧的呀、不圆满，只能够啊一部分证入地狱地的一部分，没能圆满的啊证悟，所以就比喻啊，就是用藏词来量的虚空，你就是证悟这么多，而虚空呢？非藏词，这个虚空广大无边，并不是说100尺、1000尺、10000尺那样子的，所以这就是不利诸位，他是这么意思哈。又如入海随便潜身啊，说是人呢从岸上啊到海里边去，初开始水是浅，逐渐的就深了。所以说我们呢，这修行人呢入。你能够悟证悟了地狱地的大海的时候，初开始是浅，继续的用个修行嘛，就深了。而浅深呢，都是大海，无非大海。故云不利诸位而知重罪，名之为道也。这是这么解释哈。这底下嘛，用四教解释：藏教在因灭慧真，灭非真谛啊。这个三藏教的道理，你因灭慧真，因为你修的戒定慧呀、灭除去爱烦恼见烦恼，你才呀、证会了这个真谛的一切相，才证会是灭非真谛。那个灭只是灭除烦恼，并不是所证会的真谛之理，不是那个意思。要是灭是灭烦恼，是动词。现在说这个真谛呀、是不可以形容的呀、是灭非真谛，故真谛不利诸位啊， 这个真谛的虚空，真谛的大海啊，是不立诸位的，它本身是没有位置可说的。通教即是全真啊，在通教的道理来说呢，舍即是空，空即是舍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。所以呀、啊，不真谛不立诸位，也没有诸位的分别，一切凡夫也好，一切圣人也好，都是毕竟空寂，没有深浅的分别的，所以也不立诸位。别教在中道随缘不变，故中道不立诸位。别教这个中道的理性啊，它是随顺眼镜的因缘呢、啊，就会有生六道生死和三乘圣人的不同，那么就是有浅深诸位。但是中道本身还是中道，不变异。在不变上看呢，啊，中道也是不离诸位的。是原教在一舍一相，无非中道。别教和原教这个中道的差别呢，别教是单独说离开了一切法，单独的有一个第一地，叫做中道。那么一切法都不是中道，这样意思。也原教呢，在一舍一相，无非是都是第一地。这个地方有点不同。故中道不离诸位，那么凡夫也是中道，圣人佛都是中道。所以没有深浅的位置可说。要上一章方知性不废修，就是上边说总名沙门果证的差别也。这个那上边那一章啊，我们读去阅读它，我们才知道啊，诸法第一地啊，虽然是圆满真实成就的，但是还不能废掉了修行，你还是得要修行才行的。你要不修行啊，你还是不能得圣道的。由今一章方知修不外性，现在这一章上看呢，我们修行啊，虽然是断烦恼，得了三明六通，得了一切种子啊，但是原来是本性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修和性还是不相妨碍的。由上一章方知继而常六，虽然就是啊第一地啊，但是也还是有浅深的分别啊，有理记、名字记、观行记、相似记、分真记啊、究竟记，就是浅深的位次的不同。由今一章呢方知六而常记啊，所以有浅深的不同，还完全都是第一地。四教结论性修，藏特别四教都是有性也都有修。结论六记，通此职者呀、啊，在于一代十教试过半亿、啊，你已经啊过了一半的都可以明白了。那么这是偶一大师这样解释这一段文。就好了，就讲到这里，好吧。
佛言剔除虚法而为沙门，受道法者去世之财，祈求取足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曲，甚无在意，实言愚蔽者爱与欲也。这是第三章啊，是赞叹头陀的圣行。头陀就是翻中国话是个斗兽啊，就是去掉自己的这些贪欲心，去掉自己的尘劳烦恼。用这样的方法来清净自己的身口意，所以也称之为殊胜的一种德行啊，殊胜的修行。这个是上文记云呢，非修非正 恐因错会执性废修。前面呢第二章啊，非修非正，就恐怕人呢错会了那个文理正义，就是执性废修啊，执照本来就是这样子，就不用修行了，这样就是不对了。故今特身呢斗受尘劳之行，特别的啊说明啊这个头陀横啊，头陀行的功的殊胜，意为断欲去爱的方法。譬如古镜随佛本具光明啊，理须摩视方得迎镜耳啊。譬如是一个很古的一个镜啊，一个宝镜，虽然是宝镜上面本来就有光明了，但是有尘垢，是理应该呀、要磨拭这个尘垢，磨掉了嘛，方得迎镜耳，这个古镜的清净才现出来的。这个古镜的光明虽然是本具，还需要磨拭，这就表示啊，人的这个天性啊，虽然是本来具足一些功德，但是你还是需要修行的。那么这是偶一大师这样子解说明这一段文的大意，和前面的文呢把它连接起来。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呢，还可以做另一个态度的解释，就是前边呢这样子内修消这个戒定慧啊，而在慧方面嘛，内无所得，外无所求，心不系道，意不结业，无念无作，非修非正，不离诸位而是从罪。你这样修行啊，当然是非常的重要，但是这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修成功的，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神去修消，这样去修行的。这样修行要你的时间要精神的话，你就得要爱惜你的精神和时间，你才能有精神有时间的去这样修行。如果是你说我要住好房子，要吃好的穿好的，那就得去攀援，去攀援那么你的精神时间就用在那上了啊，那你修消止观的时间就受影响了，那就不容易成功了。所以需要修头陀行啊，来成就你的戒定慧。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哈？说佛言呢，剔除了虚法，你变成一个出家的人。那么出了家以后呢，当然是有师父哈，师父啊，从师父那里呀、受道法哈，就是禀受啊，这个三十七道品啊，戒定慧的这些法门。其实禀受也就是学习，这样呢去修消戒定慧去。因为戒定慧，但是啊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你去世之财，你要放下啊世间上的财富，资也就是财啊，资财或者资生的财物。放下世间的财富啊，那么放下了财富，我们出家人怎么生活嘛？出家人也要衣食住的呀。那么祈求取住，你向啊社会上的人呢去祈求啊，祈求嘛，你要知足啊，你要少欲知足啊，不要贪多。那么到什么程度呢？日中一食，你一天就吃一餐，这点是这个意思，一天就吃一餐。啊，
树下一许，就在一个树下面呢住一许，慎勿在意。你就住一许就好了，不要住两许，就到别的树下去住。好，日中就吃一餐，你不要再吃两餐，这就好了，慎勿在意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你的衣住非常的简单了，就很容易维持。那么这时候呢，也有很多的时间精神呢、来修学戒定慧。所以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啊，要吃还要吃燕窝、还要吃人参，那么吃的也好，我要住高楼大厦啊，住的怎么样，那么你的精神时间都用在那上去了啊。所以那么你这个戒定慧，你用在戒定慧上的精神时间就少了啊。那么你这个人呢，就很难成就圣道。所以啊，使人愚蔽者爱愚，使令人呢糊涂啊，自己给自己啊制造了很多的障碍。自己比我，因为这句话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啊，我们出家人呢本来是应该是很顺利的修学圣道，不，自己给自己做了很多的障碍，把精神用在那上去了，没有办法啊，没有办法去修学圣道，没有办法。本来出家人你修学圣道要寂静一点的、应该静一点嘛才好，不，在旁边弄一个小校啊，这是为社会服务，社会上可以赞叹我们出家人不是寄生虫啊，也为社会服务的。结果小小的小生啊，声音非常的多啊，他要运动的时候，要讲话的时候，他也有扩音器啊，来吵闹你。你看那个事情，是使人愚蔽者爱愚，就是自己给自己造成了很多的障碍啊。原因是什么？就是一个爱，一个欲。我爱穿好的，爱吃好的，爱住好的，爱欢喜有名望有地位，这还是贪着五欲。这样子怎么能修学圣道呢？所以呀、就是一方面修学戒定慧的修行呢，一方面要少欲才可以。不然这事情你做不好的。佛言众生以十事为善，以十事为恶，何等为十？深山口是一山，深山者杀盗淫，口是者两舌口妄言绮语，一山者皆会持，如是十事不顺圣道，名是恶行，是恶要止，名是善行耳。这是第四章。第四章是尔虞大师说嘛，名善恶无性啊，犹如反掌，而生死涅槃为止三业，更非他物也。这是说这个善和恶都没有决定性，善也没有决定性，恶也没有决定性。什么叫做没有决定性呢？犹如反掌，这个掌啊，反过来反过去，就是这样的一回事啊。善翻过来就是恶，恶翻过来就是善啊。而生死涅槃为十三业，更非他物也。这身口意三业啊，随智慧行啊，就是随这个戒定慧去修行啊，那你就到涅槃那去了。如果我们的身口意啊随着烦恼活动，那就是在生死的流转了，就是这么回事，更非他物，更没有别的东西。那么这尔虞大师这几句话你是这样解释法，我又有一个解释啊，而且是什么呢？所以我们要是啊修学戒定慧呀，出家学戒、修定、修慧，
到修慧这个时候呢，按前面这一段文看，内无所得，外无所求，心不系道，意不解业，这是大般若经上的一种态度啊。那他的观一切法空无二无所的时候，当然这是非常啊究竟圆满的法门。那么要修下这个法门的时候啊，就可能会忽略了这个十善法，忽略这种事，忽略这个十善法的，忽略这种事。忽略十善法的时候啊，也就会影响你自己的戒定慧的，也会影响的。所以你修下这么高的呀、啊，这个般若法门呢、啊，你还要注意这个十善法，以十善为基础才可以，不然呢、啊，你这个般若法门未必能够成功。我看是这有这样意思哈，这个。我是在这里讲过，是在哪里讲过、啊、这个野狐禅这件事，这个百丈禅师啊，他这个或者是说法，或者啊、他是说法哈、啊、有的地方说他是讲金刚经啊，那大家是听他说法，天天有个白须的老翁来听经，来听经啊，天天讲经，天天来听经，但就是继续这样做，不再说什么。等到最后圆满的一天呢，法会圆满了，大家就散会了。但这个白须老翁不走，不走嘛，这百丈禅师就大家就面对面讲话了，说是你是谁呀、啊？那这老翁说是我是迦摄佛时代啊，一位出家人啊，一位法师。一位法师是怎么个情形呢？他说啊，我在迦摄佛时代啊，他也有很多的徒弟，他也这个白须老翁，他说他在迦摄佛时代是个出家的法师啊，是个大比丘啊。他有很多徒弟，有很多学生啊，就问他一句话啊，问什么话呢？就是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，就是这个话怎么解释呢？要我来解释啊，就是这个特别有大修行的人呢、啊，他要做错了的事，是不是也要受果报呢？就是这么句话，我看是这么解释。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，就是这样。那么这个学生啊，或者是他徒弟问他这句话呀、啊，他就回答了，他说不落因果，就大修行人他要做错了事啊，不会受果报的，是这么个意思。这是我这么解释了哈，看你们想一想应该怎么解释。那么他这样答了以后，当然是因命无常，到时候就死掉了。死掉了以后啊，哦，他也没有到天兜率那院去，也没有到他方佛世界去，结果是啊，堕落狐狸了，死了以后就变成个狐狸。这时候嘛，就认为是哦，我这句话说错了啊，所以变成狐狸了。答错了一句法啊，答错了一句话就变成狐狸了。这是这个禅师语录上有人这么说哈、啊，我因为这句话说的不对，说的不对，应该怎么事呢？不是这句话说的问题，是他做错了事，那个罪过使令他变成狐狸了啊，应该是这么说，变成狐狸了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说我是我能内无所得，外无所求，心不系道，以不解业，无念无作，非修非正，不立诸位而是从罪。我修这样的法门啊，我有这么大的修行，
所以我说错了一句话也好啊，做其他什么罪过的事情也好，不会受果报，就是这么事。其实呢，不是的，其实不是的。你修啊，你从文字上的学习啊，你能知道内无所得，外无所求，心不息道，这样观察学习啊，你没成功啊，还没成功啊，你的三业烦恼啊，有时候还是很活动，很力量啊，很大的啊，自己的烦恼还没能调伏啊。那么你要做错了事的时候啊，人命中的时候啊，阴境要现前，那偏而随他去啊，那就是随业流转了啊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所以啊，你说你修的法门很高很深，最上一层的，但是你要是啊，你杀到人的话，你说谎话，两舌恶口，妄言其语啊，你忌讳词啊，你一样是流转生死，随业受报的呀，就是这么回事啊。所以这个初开始修行的人呢、啊，你不能自视太高啊，不能说哈，我能够内无所得，外无所求，其实不是。不是的呀，那真实到了圣位的人，你别说是从外凡到内凡啊，南顶隐士第一，你到了隐位了，到了士第一位或者得出国了，那时候不同，那个时候啊，你内无所得，外无所求，那个般若的智慧有力量，力量强，你有一点错误啊，一点错误啊，你能够啊。耐心的调伏，慢慢的，这个罪业就灭了。罪灭了的人命中是心不颠倒，他不会随业流转。那么你愿意到灭了，到这个兜率天，愿意可以到佛世界都可以。这个罪业不能障碍你。你没到那程度的时候啊，你的道力道不胜欲，你的道力胜不过你的烦恼啊。那就是要随业流转的，这是因果是很公平的，所以我认为前后文是这样意思啊，是这么意思啊，就是一方面要你修修这个法门是对，但是一方面要少欲知足，一方面要修修是善法，我这个前后文呢应该这么说啊。那么这底下阿维大师解释断他悟命啊。叫做杀，这解释啊，这个十善十恶业啊，断他物命啊，断畜生命啊，你要杀一个牛和杀一个蚊子啊，都是断他物命，但是最有轻重啊。要是杀人也是断他物命，那又和杀畜生也不同啊。所以这杀还是这个罪呀、啊，也还是有轻重的不同啊。不逾而取，名之为道。人家没有给你，你就拿去了啊！这是道，这里面也有很多事情的啊。两相交汇嘛，名之为淫；是斗烂彼此，名为两舌。这个杀盗淫呢，这个罪过很大。我们出家人呢，可能不容易犯这种罪啊，这个严重的罪是不容易犯，但是口业是容易的啊。你不注意啊，这烦恼一动啊，冲口而出啊，这话就说出来了。所以呀、啊，就是斗烂彼此，名为两说这个两舌啊。因为呀、啊，那个人呐、啊，在那里呀、啊，那个人站在那个地位上，对我的厉害有一点冲突，于是乎我就挖墙脚啊，叫他们两个斗。一斗他们两个都垮了，一垮了我就上台了，这个人就是这样子。但是这种事啊，实在是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啊，这斗烂彼此，挑拨是非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是两舌啊，这是利间语啊。咒诅骂力名为一个口啊，这个两舌呀是背后说的，是保持也保密，其实密也保不住的呀、啊、
感觉咒诅骂力这就不是了，咒诅骂力这就是说一种啊粗犷的啊啊这种野蛮的话，骂人啊这种话，恶口，这是嗔心重的人呢，多数是这样子哈。那个两舌呢，那是阴魔的人欢喜说这样做这种事。这个说恶口的人，这种人呢，多数是知性人啊，嗔心重啊，骂人。心口相违，名为妄语啊，心里的想是一样，口呢和心不一样。另外说一句话，那就叫妄语。这个我们都有的时候把这妄语容易解释错了，容易说错了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说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这个摩揭陀国啊，这时候频婆娑罗王已经死掉了啊，就是阿赖世做国王，通这个毗舍利国啊有纠纷呐、啊，冲突要打仗，这个形势逐渐的这样的酝酿啊，大家认为可能是要战啊，两方要作战，作战那么这时候啊，佛啊和这些大众生啊，佛和这个目犍连尊的这些人，这些大比丘在毗舍离国。那个毗舍离的人呢，就担心这些人是不是会打仗呢？啊，要打仗谁会胜利呢？就和现在的人一样，也是关心这个事情。那么，在谁能知道这件事呢？听说目犍连尊都有神通，哈，去问问他，啊，去问他，问他目犍连。目犍连说，毗舍离国是会胜利的。这下子毗舍离国的人就欢喜了，啊，我们会胜利，啊，摩揭陀国战败了，这样。结果是大家果然是这就打起来了，打了的时候果然是一开仗的时候，毗舍利国的人胜利了，阿赖世王领着军队向后退到恒河边的时候啊，什么这个阿赖世王说这个不得了，要过了恒河的时候，这些敌国的军队也到了我们的国土里，我们的损失太大了。于是乎他向他的军队宣布，我们不能认输，我们要反攻。这一下这个劲头来了，又反攻。毗舍利国的军队说，这有什么计谋呀，又这心里又害怕了啊，就又一样向后退。这样子嘛，摩揭陀国的军队又战胜了。战胜了以后呢，毗舍离国的人说，是原来问这个大目犍连尊的，说是我们战胜，我们现在战败了啊，他怎么说我们战胜，他说的不对，他说谎话了啊，就是大家议论，说他是神通第一，什么神通第一啊，这件事都说错了，就是批评啊，议论这个毗丘到街上去乞食嘛，乞食就听到这个话，这毗丘中彼此也是议论，然后有的比如说，好，我们给他做结膜，说他说谎话了，做结膜嘛，就把目犍连尊也请来了，是就是哈哈，让他来报告这件事，那么大家为他做结膜，你说谎话又是什么的这样的，那目犍连尊不承认，我没有说谎话，但是事实上是不符合了啊，就大家在争论的时候啊，佛就听见了啊，佛就来了，在大众中就坐下来，你们吵什么呀？那么大众生就有必就向佛报告，说目犍连尊的怎么怎么说谎话了，现在大众生为他做结膜来制裁他，他不服气，就这个事情。不过你们看历史可能会看到这个故事哈，然后这个那么就是请佛来也决定啊，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？佛就问着目犍连尊者，说是当初啊，毗舍离国的人请问你啊，谁能战败，谁是战胜啊，胜败这个事，你是用什么心情讲的这句话呢？目犍连尊说，是我是用诚实心说的，我心里这样想，嘴也这样说的。并没有骗人的心，我不是心口相违，
我心里这样想，口就这样说。佛说这不是妄语，这是诚实语，不是妄语，所以他没有犯戒。所以佛要这样说，大众生说那好，你就不用做节目制服他了。但是还是有疑惑呀，他不是诚，他是诚实语，但事实上啊，他是战败了，你说他战胜，这不还是这句话还是不对劲儿吗？佛就说出个理由，佛就说出一件事来。佛说啊，这个两个国家打仗啊，两个城打仗，这个人与人呢要战之先呢，是鬼神先战，那个城的鬼神和这个城的鬼神先作战，先作战的时候呢，毗湿列国的鬼神战胜了。所以呀，目犍连尊者就说是毗湿列国人战胜了，这么是这么回事儿。那么这个故事呢，就看出来呀，心口相违没有妄言。这偶一大师对于律是有研究的呀，所以他会这样解释，这样解释啊，就是那句话和事实是不符合，但是你当时啊说话的时候啊，不是用气贯心说的话，是心口如一的这样说，那就不是妄语。所以这个妄语啊，你有这样的，有这么一个曲折在里边的啊，是无意扶持名为其语啊。这个妄语啊，就是心口不如一啊，你嘴说的一样，和你心里想的不一样。人家说是你昨天呢到哪去了？你本来是啊到台北的，但是你说我到高雄去了，那就不对了，那就不对，这就是心口不如意哈。那里边就是因为有些复杂的事情啊，心里面要避免一下，就是有这么多的问题，那就是妄语了。当然，这妄语里边呢也有很多的问题。天来了，龙来了，其实你的修行呢只是很平平常常的境界，不是很高深。说自己现在说我得四禅了啊，我得初禅、二禅、三四禅了啊，我得出国了，这是大妄语。你没得嘛，没得你用这个话等于是骗人了，所以这种妄语是不应该啊。无意扶持名为其语，这其余啊，玄奘大师翻个杂会，他叫做杂会，就是没有真实意啊，说出了这种话，能令人的心浮动啊，荡起心智，使令人的心啊浮动起来啊，动出了一切的仰慕心了，那么就是叫做其余啊。是这些事情呢，我们一般的人呢，我们这个没有学问的人呢，这个其语不是太会说，不是太会说其语，就是那有学问的人呢，他最能说其语，说得非常的妙。是坚壁贪欲不耐他勇，名之为嫉，这是个嫉妒啊。坚壁贪欲，壁也是坚，就是啊，壁吝就是坚吝啊，贪欲。这个坚壁贪欲啊，不耐他勇啊，这怎么回事情呢？这就是啊，有些有地位的人，有地位的人认为什么呢？认为所有的这个荣耀的事情啊，都应该属于我，所有的荣耀都属于我。这个荣耀的事情不应该属于你的，不应该属于你，你不可以有些光荣的事情，所有的光荣的事情都得归于我才行的。那么这叫做坚壁贪欲啊，不吝他，不耐他勇，但是事实上不可能的嘛，别人也会有些，一定会有些优点嘛，他人家也会得到一些荣耀的事情啊，得到一些啊
光彩的赞啊，得到人家的赞叹，得到人家的恭敬嘛。但是这一位坚壁贪欲的人呢，就不能接受，不能容受，不能容受别人得到了荣誉的事情，不行。所以呢，就叫嫉妒。那人身体健康，或者也是考试考第一名，身体健康啊，智慧啊，聪力啊，或者是人家一天拜三千拜佛，或者人家把《八佛经》背起来了，或者人家得了四禅八定了，得了殊胜的功德，我心里面就不舒服啊，就嫉妒人家，就恨人家。这个嫉妒也有个恨的意思，所以这里面也有个贪的意思。这我这个也好的事情都属于我才对的，这不是贪的哈。那么呢有贪，但是是不能嘛，就恨。这个嫉这个什么啊，表面上是恨，里面还有贪的意思。所以就是坚壁贪欲啊，不耐他勇，名字为嫉。这个嫉妒心呢，这是在烦恼里面也是很啊，也是很重的一个烦恼。有这种烦恼怎么办呢？心一动的时候，赶快到佛殿上去忏悔，不，自己要知道自己有这种心情了，是不对的啊，不对的。但是有这个烦恼呢，一有那个因缘呢，这个嫉妒的种子它就要动，就要嫉妒。但是我们既然出了家呀，修学佛法啊，要改造自己呀，那做不得主怎么办呢？就是到佛前忏悔啊，我们要在佛前磕头跪下来，我们要敬啊，某某言言心里面嫉妒了啊，愿佛慈悲帮助我消灭这个嫉妒啊，就是多磕头啊，忏悔。你常常这样做，常常这样做，慢慢的这个嫉妒心就轻了，嫉妒心就没有了。他就不是说断掉了，但是他就不活动，活动你心情就自在一点啊。别人有荣耀的事情，心情欢喜赞叹，这样子啊，彼此之间呢、啊、就会、有功德啊，有功德生长出来。不然的话，简直是没有办法啊。或者是如果自己的嫉妒心有嫉妒心呢，自己还不知道不对，继续的啊。嫉妒啊，或者是想出来什么手段呢去破坏人家，那就是更不对了啊。那么我们出了家学习佛法，知道这是不对，知道不对吗？佛菩萨还有法门呢啊，能够啊能对治，能对治就是要多多的学习了啊。所以多静坐呀、是的确有这种需要，多静坐。心里面慢慢的寂静啊，心就会有点力量。有力量的时候，你用什么法门呢？它容易有效，它容易有效啊。比如一个小孩子，说是有一个刀啊，假设有100斤重啊，非常的利，但是一个小孩子没有力量，你拿不动这个刀啊，就不行，你不能用这个刀去发生作用。佛有很多的法门呢、都能够使令我们转凡成圣，能断烦恼，能见真理的。但是你要不静坐，你不使令你的心有力量啊，这些法门都修不来，都修不来啊。所以这是的确是需要静坐。但是说我修念佛法门，我就是阿弥陀佛，我不要静坐。如果专心念佛也是好。可是你要能念静坐使那心不动，不就是一心不乱吗？一心不乱念佛，不是要容易得念佛三昧吗？并没有冲突啊。如果静坐心里面乱，你念佛的时候能没有妄想啊？所以这个事情呢，我们我是念佛法嘛，我不是坐禅的。说现在是打佛七，不是打禅七啊，静坐那么多时间干什么？哎呀，我听见这个话，真是。暴力残忍呐，怀恨结怒，名字为恚啊。这得解释这个恚啊，嗔恚。这个既 忌讳词啊。那么这是啊，这个翻译经的人呢，其他的地方是贪讳词啊，这地方翻个忌讳词，翻个忌讳词也是好，因为的确是啊，这个忌呀、啊，这个嫉妒啊，有人说女人嫉妒，我因为男人是更厉害，男人的嫉妒也是更厉害，我比女人厉害，我的看法。我不能，你们不要误会啊！不要说你们这是比你的庙，我要这么说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翻个忌讳词也是对的，因为这样的提出来啊，要注意啊，要对治这件事。是、啊、暴力残忍呢、啊，怀恨结怒。这个暴力呀、啊，这个暴啊，就是啊。啊，这个嗔心一动起来呀、啊，就是想要害人呢、啊，这就是暴力。啊，残忍，残也是啊，也和那个暴差不多啊，也是要伤害、杀害人呢、啊。倒没有行动，还没有行动哈、啊，只是有这内心里面的表、这样子。忍，能这也要想害人这件事，害人这件事。他能够忍受得了，叫忍啊，就是做种种坏事，心里还很安，那叫做忍，这样意思。所以这个残暴力残忍的，就表示这个人呢、啊、非常的恶，他心里面呢想要用种种的方法去害人去，可是没有行动啊，怀恨结怒。他心怀就是心哈、啊，心里面呢，与对方啊怀恨，恨的，表现于外呢就是怒，是这样子，怀恨结怒。这个结，这个结呀、啊，就是成，结者成也啊，结果就成果啊。怀恨呢，成为一种愤怒，这叫做恚。是愚诸事理，盲无所晓啊！对各式各样的呀、啊，因缘所生的事啊，这一切事里边的道理，都是盲无所晓啊，就没有慧眼的、啊，所以是不明白这些事情，不明白一些道理啊。诸法因缘生啊，一切事都是因缘生啊，因缘生是有道理的。你不明白呢，就会生出来种种的邪知邪见，那就叫做痴，叫做愚痴啊。这个痴愚痴啊，佛法里面所说的愚痴啊，并不是这个人呢笨得像牛似的，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是说这个人不明白道理呀、啊，他可能非常的有学问啊，非常的呀啊有辩才。但是他不相信因果报应啊，有种种的邪知邪见，佛法就说这个人是愚痴，是这样意思啊。当然也包括笨在内啊。身口气之为是业道，意地善之属烦恼道。这个身三口四加起来就是七支，七个部分啊。这七部分呢，这是属于业道啊，就是一种活动，业者动也，活动啊，活动呢，这个业的动啊，业的活动啊，以身口为道，以身口为道啊，以身的杀盗淫，以口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为道，为道路，在这里也、啊、在这里有理。什么是业呢？就是人的私心所，这个处作意受想事啊，这个剩下的这个变形这个思啊，舍受想行思啊，想行那个行，行里面就包括那个私心所，就是它是、啊、能推动我们的身口意去造种种的业，由这个私心所来做这件事。这个私心所在身口意上活动， 所以牲口意是他的道，是他的道路，这样意思。现在说牲口七支啊，是业的道，也是业，也是业的道，这样意思。义地三支呢是属烦恼道，就是这个忌讳之日是烦恼。这个烦恼啊，其实要是说这个四心所在意这里活动呢，那也是道，也是道。由这个烦恼啊，就会推动前面的身口的气质去造种种业，是诱惑造业必遭苦果。这个字你念摇啊，摇惑造业啊，这个摇就是有的意思啊，由我们内心的迷惑颠倒，所以啊做了很多错误的罪过的事情啊，诱惑造业。啊，由忌讳词就是造这个杀盗淫啊，两舌口妄语，妄言绮语。这个造杀盗淫的时候呢，就是忌讳词在活动；这个两舌口妄言绮语也是忌讳词在活动，并不是分离的。是必遭苦果，你有了业的时候啊，那你一定将来呀、要遭感苦恼的果报的。是常系三界不顺圣道，有了苦果，你这个祸业苦啊，这样子动作创造，就长期的系保你在三界里面流转生死，你不能超越三界，不能超出三界，所以不顺圣道啊，对于超越三界圣人的这个无为之道啊，是不相顺的。所以我们呢，你这个我们这个经论上的佛法学习了以后，但是烦恼一动起来呀、经论上的佛法好像是一点作用也发不出来，一点作用都发不出来哈。所以不顺正道，是恶要止，即名四善啊。这十种恶要是能够停下来，就是你修孝戒定慧的力量强大了，这个恶就不能活动，恶就不能活动了。这个时候身不杀不盗不淫，口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，一心呢也不忌也不讳也不痴，那么这就是十善法了。这样说十善是止善，这叫止善啊。止就是善，把恶停下来就是善，是名十善。是譬如破案即是光明，比如你把案破掉了，那就是光明啊。所以恶停下来就是善。叛兵即变成水也啊，这个兵一融化了嘛，那就是水的啊。所以恶解除了就是善。焉恶既有是恶理恶，故犯恶为善，已有四善理善。就四善中，下品十善为修罗淫，中品十善为淫道淫，上品十善为天道淫。这底下嘛，就是偶益大师呢，就把这个十善十恶，又把它深一层的解释掉。这就是又是藏通别圆的意思了啊。那言恶既有是恶理恶，说是这个恶罪恶这种事情啊，也有既然是有两种，一种是是恶，一种是理恶。什么叫做是恶呢？就是啊，这个杀盗淫呢，两舌恶口，这个忌讳词，这个是是恶。这个理恶是指什么说的呢？就是你不明白什么是第一义，你不明白，那个不明白就是离恶，就是离恶。故犯恶为善，亦有是善理善。所以把这个恶要翻过来成为善法的时候，善也就有是善和理善。是善呢，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不杀不盗不心的这一种四种，那么这就是四善。
那么这个理善呢，就是通达地义地的智慧，那就是理善哈。就四善中啊，下品十善呢为修罗因，啊，中品十善呢为引导因，上品十善为啊天道的因，下品十善为修罗因。怎么讲呢？阿修罗啊，在原来也是因，在因的时候啊，他也可以呀、啊。发心去做善事，但是他的动机有问题。他的动机是什么呢？他看你做善事啊，他因为做善事是为利益对方而做这种事情的。而这个阿修罗这个因，这个下品十善是怎么样呢？我要超过你，我不是说对，只能对方得不得利益。他那个目的不在那里，是在乎，你能够布施拿十块钱呢，我拿一百块，我超过你。你造一个庙，我造两个庙，就是我要超过你，目的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他这样子呢，也下品慈善。这个超过他呀、啊，他你做了善了的时候，做了善法啊，那么你就得到了荣誉。那么这个人心里面就不舒服，就愤怒不高兴，我要超过你，这时候他心快乐了。那么所以他这样嘛，就是下品慈善，就是我这么姑且举这么个例子哈。这个中品慈善呢和上品慈善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个中品慈善呢，他是有利益人的心，我做这一件事是对那个人要利益他，那个人有什么困难呢、啊、我有同情心，所以我愿意拿出这个力量啊来解除他的困难，帮助他。但做的时候有一点勉强，有一点勉强，也不是太愿意做啊。那么这就是中品慈善。要是上品慈善呢，他很欢欢喜喜的，很自然的去做这种利益的事情。所以这个人呢，做善品慈善呢，他要升到天上去，那果报是自然的，他不要去做工作，自然的有这个衣食住，有特别美妙的五欲享受。而人间呢，在人间呢，做中品慈善的人，他不能升天上，他是在人间享受啊五欲，享受五欲的时候啊，这果报不能自然的来，你要用一点力的。啊，你要辛苦一点啊，这种如意的果报也来了，这是应当的啊。所以这个如是因如是果，如是果如是因、所以因有差别，果也有差别。就理善中啊，真地善为二乘因，虚地善啊为菩萨因，中地善也为佛乘因。这个真地善为二乘因啊，这个真地善呢啊，我就是修四念处观啊，观无常无我，那么这个得到了涅槃，那么这是你这样修消戒定慧嘛，是二乘因。虚地善为菩萨因呢，这个应该是啊，断了爱烦恼，哈，断了见烦恼。这个菩萨能够啊，用这种清净的智慧和慈悲，以佛法来广度众生。那么这叫做虚地善，这个虚地善是菩萨的因，因菩萨，因这虚地善呢而成为菩萨的。其实这个事情呢，菩萨是因而佛是果啊，菩萨是因呢、佛是果。但是天台宗的意思呢，有藏通别圆的分别。那么这个意思呢，藏通二教属于真地善，虚地善就是包括了别教啊，或者说真地善为二乘因呢，就是藏教通教的二乘。这个虚地善呢，就是藏教的菩萨和通教的菩萨为虚地善，也加上了别教的菩萨在内，
众内善嘛，就是圆教的菩萨了，他能够远离爱见的烦恼，又能远离呀、啊、空假中的虚妄的执着微细的取着心，就变成众内善了。用这样的、啊、高深的慈悲智慧去广度众生的，那么就是得无上菩提了。这样意思，那么就叫众内善为佛圣人。但是这个修行人呢，这个行菩萨道的人呢，他是由浅而深。你在凡位的时候啊，你的善就不会太妙啊，一定是逐渐的修行啊，那由外凡而内凡，然后入圣位，这个善就殊胜了。但是右身菩萨，但是不如法身菩萨的微妙，由法身菩萨进一步功德圆满就是佛了。但是智者大师呢，就把这个圆妙的这种法门呢，就把它延伸到凡夫位啊，所以这变成一个立根因，这圆无品的时候就不可思议啊，所以变成了四要。慈善礼善呢，具名上上品慈善，这三种礼善，真地善、俗地善啊、中地善，那这三种礼善呢，具名为上上品的慈善法。行事善者未必能达礼善，就是啊，修行啊，事善的人啊，我能够不失时界，忍辱精进，禅定智慧啊，我能够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，这些事善，他未必能够通达那个礼善的境界。就是未必礼善一定要有那个高深的智慧才能有礼善，而行礼善者呢，必兼圆满四善归。行礼善的人呢，他不能够啊单独的礼善，一定他也兼修啊四善的。兼修四善的时候，有礼智与之相应啊，用无所得的智慧为方便，修六度外行广度众生，所以那个四善也就变成礼善的。所以他这个四善也好，礼善也好，都是特别圆满的。这样说呢，就把这个十种善法更高深，就变成一个高深的境界了。那也就变成六波罗蜜了，也就变成前面的啊内无所得外无所求的意思了。也佛言，人有众过而不自悔，顿起其心，罪来复生，如水已归海，渐成身亡。要人有过，自解之非，改过行善，罪自消灭，如病得汗，渐有全身耳。这是第五章。这个第五章啊，是说的什么呢？承上止恶行善之意，而劝勉改过迁善也。说的这上面说是这个十事为善，十事为恶，这种善恶是这一段文呢，是承接前面的止恶行善的意思。止恶行善的意思，究竟这里说什么呢？是劝勉改过迁善也。人不是圣贤，哪能说没有过失呢？那么现在这一段文呢，就是佛劝我们，勉励我们，有过失啊，要改，把它改变过来啊，使令自己的身口意啊，迁从那个恶的地方啊，迁移到善的地方来，不要是一直的啊，居住在恶的法里边。所以劝勉改过迁善，有过不悔，灾如水覆海。这是人有众过而不自悔。